1月19日，烽火戏诸侯。
在一野秋海棠般的土地上，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最先在黄河流域一带定居下来，那儿的土地肥美，种出来的谷物又香又甜，祖先们耕种建设自己的家园，过着富足的农业生活。可是在黄河流域北面的广大草原上，却住着强悍的游牧民族。由于气候寒冷，土地干燥，这些游牧民族一年到头赶着他们的牛羊寻找有水有草的地方，生活很不安定，常常缺少食粮。他们看到中华民族生活的那么安定，有丰富的食物可吃，有丝绸的衣服可穿，又有坚固的房子可住，心里十分嫉妒，常常在我们祖先秋天丰收以后发动大队的兵马南下抢劫，使得人们提心吊胆。中华民族发展到周朝时，在周公的治理下，生活得更加富裕安定，夷狄等游牧民族都被征服了，只是西方的犬戎仍然十分的顽强。周朝为了防范他们的入侵，想到了一个好法子，在京城外的各条交通要道上搭起许多烽火台，当外敌侵入时，如果是白天，就用狼粪烧起烽烟，如果是晚上，就用柴草烧起火，一座座烽火台接连燃烧起来，在远方的诸侯看见直直升起的狼烟或者是熊熊的火光，都会率军队来保卫王室。烽火台一直发挥了很好的防卫效用，后来周朝王位传到了周幽王。周幽王是一个喜欢享乐的君王，褒姒是他最宠爱的妃子，长得十分的美丽，幽王为他着了迷，整天什么事都不管。使幽王感到遗憾的是，褒姒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脸蛋总是冷冰冰的，没有丝毫的笑容。幽王常想，
褒姒这么美，如果有一天一朵笑容漾开在她美丽的脸庞上，不知该有多美啊。
幽王不理国事，想尽了法子，只为了博得褒姒一笑。他请了全国最会说笑话的人，每天晚上为褒姒讲一个好听的笑话，但是一共讲了103夜，宫女们夜夜都笑得东倒西歪的，上气接不了下气。可是只有褒姒嘴角依然是平平静静的，不曾牵动一下。幽王皱着眉说，
哎呀，我的好褒姒，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笑呢？啊，
周幽王搔头抓耳，挖空心思的出点子。一天，幽王请来了全国所有的小丑表演给褒姒看。小丑们戴起了假胡须，穿起长袍，拖着长长的袖子，扮起了大花脸，使出全身的法宝，在宫里跑上跑下的，一会儿扮鬼脸，一会儿学猪叫，一会儿故意踩到自己长长的袖子，摔得人仰马翻的，宫殿的屋顶都快掀开了。可是褒姒他却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嘴唇依然是紧紧地闭着，一声也不吭。周幽王在宫殿中走来走去想法子，鞋都快磨穿了。
褒姒啊褒姒，到底要怎样你才肯笑呢？
周幽王突然想到了，
哎，对了，让褒姒当皇后，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于是周幽王就把原来的皇后给废了，让褒姒当皇后。可是褒姒不知道吃了什么定心丸，硬是不肯笑一下。周幽王这下子真是无法可想了，只有带着褒姒出去散散心。有一回他们来到城门上，只见城中搭着一座座的高高的台子，京城外各条道路上 也搭着同样的台子。褒姒好奇地问，
哎，那是什么啊？
哦，那是烽火台啊，如果敌人来攻打我们，只要点起台上的烽火，诸侯看见这个信号就会来救我们。
真的，真有意思。可是我不相信远处的诸侯看得见狼烟。
你不信，那我来点给你看看。
周幽王立刻下了一道紧急命令，通知守将们点起城外的所有的烽火台。一位守将说，
大王，现在又没有敌人来攻打，为什么要点烽火台呢？这样做以后诸侯就不会再信任这个信号了。
其他的守将也劝着，
是是啊，大王，不该随便的点燃烽火啊。
就是，
可是周幽王为了褒姒才管不了那么多，大声的骂着，
你们都给我闭嘴，快去点上烽火，敢违抗命令的一律处死。
于是守将们只好乖乖地在台上点起了狼烟。哇，一霎时广大的草原中各处的烽火台一座接着一座地缓缓地升起白色的狼烟，直上云霄，十分的壮观。说也奇怪，大风吹起也吹不散这股股狼烟。没多久，幽王和褒姒看见远处黄沙滚滚，车马奔腾，诸侯们真的率领着部下驾着华丽的战车急急地赶来。他们的神情紧张，服装不整，不是帽子戴歪了，就是衣服穿反了，慌慌乱乱的队伍不成队伍。只听见乒乒乓乓的车轮撞车轮，兵器碰兵器的声响，小兵们跌跌撞撞的，将军们扯开了喉咙大声的喝止，真是乱成一团。褒姒在城上看见军队慌张散乱的滑稽模样，就禁不住的笑了出来。幽王诧异的回过头来，这下他可看呆了。只见一朵花般美丽的笑容绽开在褒姒粉白的脸蛋上，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嘴唇显得更加的红润甜美，就像是很少开放的花突然的开了，人们会觉得它特别的好看。褒姒的笑容也收到了特别的效果，简直是美得出奇。幽王舍不得挪开目光，高兴的哈哈的大笑了起来。城下的诸侯好不容易才把军队整顿好，抬头一瞧，只见国王和皇后嘻嘻哈哈的直笑，可是却不见敌人的一兵一卒，才恍然大悟自己受骗了，气得心里暗骂。褒姒的笑容是那么的动人，幽王看了还想再看，于是就长长的命令守将点起烽火。起先诸侯们还远巴巴的急忙赶来，然后又憋着满肚子的气回去，后来受骗赶来的诸侯就一次比一次少了。有一次犬戎的大军真的攻向京城里来了，千匹马万匹马踏起了飞扬的沙石，幽王紧张极了，赶忙的叫人点起烽火，但是到城下挤满了敌人的军队，却没有一个诸侯带领将士。原来诸侯受骗多次，这次再也不愿意上当了。于是周幽王只有带着褒姒到处逃窜，贪图享受的他最后终于吃足了苦头，被犬戎杀死，美丽的褒姒也被敌人掳走。大风吹过，阵阵黄沙扬起，烽火台寂寞地伫立在广大的草原中，人们再也没有必要去点燃它了，因为诸侯不再信任它所发出来的讯号，更不信服周天子了。